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韩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习会周三登场，美方寻求实质性峰会结果；
众议院通过临时支出法案以避免政府关门；
国会报告警告中国企业仍能获得美国高端芯片；
国会年度报告指出，美中官员互访并未能改变北京作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拜习会登场前夕，近四分之一22名联邦参议员周二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拜登不要在台湾议题上让步，指出确保台湾获得遏阻中共侵略的能力与训练是美国的当务之急。这份由参议院外委会首席议员里奇率领的21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拜登在美国对台政策上不应该做出任何让步，如果拜登在台湾议题上让步，将是美中竞争间另一项重大错误。议员们说，现在很少议题比确保台湾拥有遏阻中共侵略的能力与训练还急迫，这攸关美国重大国家与经济安全利益，以及整个的印太区域的未来。参议员们也批评拜登，在中共尚未释放遭不当关押的美国公民或在芬太尼问题上做出承诺前，就同意再度与习近平会面，认为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决定。参议员们强调，失衡的经济往来不应该比确保美国公民林大卫、李凯和史威登的获释还重要。
就在拜习会登场前夕，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周二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指出，美中官员的互访行为并没有改变中共的作为，高层的会晤只换来更多谈话而非具体行动。当天，这份长达753页的篇幅报告显示了美中关系、中共威胁及北京与台湾、香港和欧洲的关系，并提出了30项建议。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来，美中关系起起落落，时常因为高层互访或者缺乏互访，一下子热络，一下子冷却。高层互动虽然反映华府希望与北京改善关系的渴望，但持续性的长期战略与制度性的竞争才是美中关系的新日常。针对台湾局势，报告建议五角大楼应该把台湾军队训练场地扩大到美国，并允许台湾观察团队进驻美国训练基地，仿效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在台美间建立对抗中共假信息和网络作战的卓越中心，同时指示相关单位就中共封台潜在经济的冲击发布定期报告。
据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表示，环太平洋国家应该要能自由地选择合作伙伴。他在旧金山引用了 APEC 于2020年发布的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开放、有活力、和平、富有弹性的亚太社区，并强调亚太国家需要能自由地选择伙伴。尽管布林肯没有提到中国，但是他的说法呼应了美国近年来的论述，也就是中共在欺凌较小的印度太平洋国家，并企图破坏美国及其盟友以规则为基础的既有秩序。布林肯说，美国仍然相信这个愿景，在这个地区，各个经济体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方式和合作伙伴，并公开地处理问题，同时具有透明的规范和公平实施，使商品、民众和思想都能自由地流动。
拜登总统周二表示，他认为有可能与哈马斯就释放被劫持到加沙走廊的人质达成一项协议，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细节。拜登当天在白宫被问及最终的协议时，他告诉记者，我每天都在与相关的人员交谈，我相信这会发生，但我不想透露细节。当被问及有什么话想对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的家人说，拜登向他们打气说，你们要挺住，我们来了。上个月，哈马斯武装分子越过边境，发动对以色列史上最致命的袭击，并且劫持了大约240人，其中包括9名美国人和一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前一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我无法看着各位的眼睛，告诉你们还有多少人质活着。
据以色列军方周二表示，他们正对加沙最大的医院西法医院采取行动，目标是疑似隐匿在医院下方的哈马斯指挥控制中心，同时敦促医院里所有的哈马斯成员投降。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相继提出必须保护西法医院的警告后，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已经进入位于加沙的医院的院区内。以军在声明中说，根据情报资讯和行动所需，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西法医院特定区域对哈马斯进行精确并且具有针对性的行动。以军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受过专门训练，包括医疗团队和会说阿拉伯语的人员，都为这种复杂而敏感的环境做足了准备，目的是不对平民造成伤害。以方强调，以色列已经给了哈马斯成员足够的时间来停止他们在西法医院内的活动。
针对有关近来美国政治和宗教信仰应该被分离的观点，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二对此表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所指的是，他们不希望政府侵犯到教会，而不是说他们不希望信仰原则影响到我们的公共生活。这反驳了一些左派人士针对他的基督教信仰所提出的批评。约翰逊说，信仰和我们身后的宗教遗产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国人之间必须保持道德，这样我们才会有责任感。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东西。约翰逊强调说，这不是要建立任何国教，但我们需要每个人能响亮地表达信仰，因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不应该误解美国先父们关于信仰和政治的看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习会周三登场，美方寻求实质性峰会结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韩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OpenAI 暂停 ChatGPT Plus 新用户的注册。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周二在 X 平台上发文称，将暂停 ChatGPT Plus 新用户的注册。 Altman 表示，开发日后使用量的激增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我们希望确保每个人都有良好的体验。根据调查机构 Rightbody AI 公布的一份报告，排名前50名的 AI 工具在十个月中累计被访问了240亿次，而其中 ChatGPT 达到了146亿次，占比超过了 60%， 平均每个月访问15亿次。目前 ChatGPT 的周活跃用户数已经达到了1亿。 OpenAI 称，已有超过 92% 的财富500强企业在使用它的平台，高于8月份的 80%， 范围涵盖金融服务、法律应用和教育等行业。此前消息称， OpenAI 于11月7号举行了其首届开发者大会 Dev Day。 在大会上，该公司发布了一款新的 AI 产品 GPTs， 允许开发者和公司定制 ChatGPT 以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和服务。
美国联邦调查局本周捣毁了 IP Storm 僵尸网络代理网络及其基础设施。此前呢，幕后黑手已于9月份达成了认罪协议。研究人员于2019年的6月首次发现该僵尸网络，主要针对 Windows 系统。专家们注意到，它使用 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 点对点协议与受感染系统通信并转发命令。到2020年，几家安全公司发现该恶意软件已经扩展到感染其他设备和平台的版本。周二，美国司法部表示，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籍的谢尔盖·马基宁于9月18号对三项黑客指控认罪，每项指控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司法部解释说，马基宁向寻求隐藏其互联网活动的客户出售对受感染受控制设备的非法访问权，单个客户每月可支付数百美元，通过数千台受感染计算机进行流量路由。马基宁交代，他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3000多个高度匿名代理， 从该计划中至少获利$55万，并同意没收与该行动有关的所有加密货币。
周二，谷歌和 WhatsApp 发布公告，安卓版的 WhatsApp 的对话备份原本向用户提供免费无限制容量自动备份，现在即将取消无限免费存储。自2024年起，安卓版的 WhatsApp 对话备份将改为记录用户个人谷歌账号所享有的可用 15G 免费云端存储空间，届时将与用户谷歌账号所使用的应用模式，包括谷歌相簿、Gmail 信件和谷歌文件，全都共同享有 15G 的免费云端存储空间。免费 15G 的云端容量一旦存满，用户需要付费订阅谷歌 One 升级云端空间。但是 iOS 版的 WhatsApp 对话备份，由于备份存储至用户个人的 iCloud 账户，不受新政策的影响。谷歌表示，对话备份异动新政策，预计在今年的12月率先向安卓版的 WhatsApp 测试计划用户推行，并在明年2024年起正式陆续的向用户全面实施，会于生效前30天向用户发出通知提醒。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韩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国会众院通过了议长约翰逊上任以来的第一场重要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本周五关门。目前该法案已经送交了参院准备表决，预计周五晚上就能送到拜登总统的办公桌上签署。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众议院以336票对95票的投票结果通过联邦政府的临时支出法案，其中209名民主党人和127名共和党人都投票支持，93名共和党人则投了反对票，超过9月份投票反对的最后一项政府拨款法案。而目前该法案已送交参议院，如果没有意外，预计能在周五午夜前将法案送到拜登总统的办公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人约翰逊在投票后表示，我们必须完成工作。他强调，我们不是投降，我们是在战斗，但你必须明智地选择战斗。他说，你必须打一场你能打赢的仗，这是让我们进入下一阶段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这样我们就可以改变华盛顿的运作方式。当天稍早，极右翼的众议院共和党自由核心小组曾表示，该成员已采取反对阶梯式通过临时支出法案的立场，尽管最初这是自由核心小组成员所提出的。该小组在声明中说，这一法案既没有削减开支，也没有边境安全，更没有为美国人民带来任何有意义的胜利。不过目前没有声音有任何共和党人想要透过临时支出法案来罢免上任不到3周的约翰逊。投票罢免前议长麦卡锡的8名共和党人之一弗吉尼亚州众议员鲍勃·古德说，我虽然不喜欢这项法案，但是我喜欢约翰逊议长，因此选择支持让法案通过。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拜登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在旧金山举行峰会。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将就一系列美中双边和全球性的议题进行长达4小时的会谈。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抵达旧金山。美国之音报道，拜登和习近平15号将在旧金山湾区的费罗利公园举行峰会，两人将参观庄园，举行午餐工作会议，并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小型会谈。报道说，其他资深官员将就特定的议题与中方举行单独会议。一位高层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方寻求的峰会成果是实质性的，与过去会晤的成果不同。拜登14号表示，他与习近平15号会谈的目标是恢复美中这两大超级强国的正常沟通，包括军方对军方接触。美方资深官员9号向媒体简报时曾指出，拜登将利用机会向中国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也就是维持台海现状，并确保和平稳定。 并向中国表明，任何对台湾选举的行动或干涉都将引发美方极度强烈的关切。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14号被问到这件事情时重申，美国一中政策不变，美方期待见到台湾民主持续蓬勃发展，不希望见到片面解决两岸紧张局势或者片面改变现状，不乐见无力改变现状。根据美方规划，维持包括军事在内的沟通管道，俄乌战争与以巴冲突、气候变迁与毒品泛滥等议题都将是这次会谈触及到的议题。此外，也将谈到人权、台海、南海，以及为美国企业与劳工提供公平公正竞争环境等看法分歧的议题。据香港南华早报11号的报道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届时拜习将宣布具有指标性的协议，双方拟承诺禁止无人机等自主武器，以及核弹的管控和部署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根据国会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在华盛顿实施一系列的芯片出口限制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仍然可以购买到芯片以制造先进半导体，引发外界的关注。请听报道。
周二，根据美国国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美国对华实施了一系列旨在阻碍中共发展芯片产业的出口限制，但中国公司仍能购买芯片制造设备来制造先进半导体。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在这份长达741页的年度报告中，审查了拜登政府2022年10月的对华芯片出口限制。这一限制旨在禁止中国芯片制造商获得用于制造14纳米或以下先进芯片的美国芯片制造工具。拜登政府希望此举可以阻碍中共利用高端芯片来发展军事。报告说，由于商务部使用14纳米限制，进口商往往能够购买到设备，只要他们声称这些设备正在用于旧的生产线上。由于对设备的最终用途的检查能力有限，美国很难核实这些设备是否正用于生产先进芯片。在报告发布之际，美国正力求弄清楚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如何能够在中芯国际生产先进的7纳米芯片，供应其 Mate 60 Pro 智能手机的使用。报告显示，中国观察人士曾推测，中芯国际可能利用其在2022年10月美国出口限制规定出台前获得的设备制造相关芯片，但它还有其他从海外获得设备的途径。不过，国会对中共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概述如何解决美国芯片出口规则漏洞的具体建议，但敦促国会要求美国政府对芯片制造出口管制的有效性进行年度评估。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全力支持川普获得党内总统提名，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韩月。
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习会前，拜登说中国真的遇上问题了；
美日韩外长会谈，确认加强合作应对中共和朝鲜；
中东冲突未扩大，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威慑起作用；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全力支持川普获得党内总统提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贸易局势紧张、制裁和台湾问题加剧美中矛盾之际，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5号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场边展开双方一年来首度面对面会谈。在与习近平会晤的几个小时前， 拜登14号晚上在一场募款活动当中说，习近平是美国如何重新确立在世界领导地位的另一个例子，中国真的遇上问题了。稍早，拜登前往旧金山前在白宫告诉记者，美国不是企图要和中国脱钩，我们正在尝试改善关系。当被问到希望在这次会晤中达成什么目标时，拜登说他期盼回到正常的沟通轨道，但拜登也警告，由于中国商业上的作为，美国对在中国投资将持谨慎态度。他说，我不会继续支持为了在中国投资就必须交出所有商业秘密的立场。
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外长15号配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部长会议进行三边会谈，基于朝鲜持续开发核武及中共强化海上活动，他们一致认为将以安全保障领域为主推动多层合作。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韩国外长朴振在旧金山出席三边会谈。美日韩外长对于朝鲜开发核武及导弹以及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表示严重忧虑，并认为强化核阻力及应对能力有其必要。他们一致同意为了在今年内能开始运用实时共享朝鲜导弹发射情报机制，将全力支持防卫当局间进行协调。另外，他们也对中共试图片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感到严重担忧，并重申维护加强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会议中也讨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冲突，并认为必须改善加沙走廊的人道状况。
美国和中国在今天同步宣布将成立一个气候合作工作小组。在一份由中共官方媒体以及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两国政府表示，该小组将重点关注能源转型、甲烷、循环经济和资源效率、低碳和可持续的省、州和城市以及森林砍伐。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和中国气候变迁事务特使谢振华11月4号到7号曾在加州阳光庄园举行会谈。美国和中国表示，他们将立即启动技术工作小组合作，以减少甲烷的排放。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将于11月30号到12月12号在迪拜召开。联合国气候变迁组织在14号公布的报告中说，全球没有足够迫切地采取行动来遏制温室气体排放。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2023年预料将成为人类史上迄今最温暖的一年。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周二公布了2023年的年度报告。该委员会在报告有关香港的部分中直接指出，香港现在处于中国大陆的控制之下，并指出中共当局继续根据他们的喜好调整香港的机构，并消灭了香港曾经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报告提到，中共当局在香港任命了忠诚的法官和担任关键职务的官员，从而对香港国安法进行了最严格的解释。报告建议对在香港司法机构任职的个人实施制裁，还建议限制移民海外人士提取他们在政府经营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账户资金。USCC 认为，美国政府应根据香港自治法授权，对参与限制移民自由的个人实施制裁。美国国会也可以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防止参与管理香港人资金的美国金融机构顺从香港政府的要求，协助侵犯移民自由和扣留其合法所有者的退休基金。
澳洲通讯局14号发布2022到2023网络威胁报告指出，由中共政府资助的黑客组织恐将入侵各地政府及关键基础设施，并警告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协议机密可能会成为黑客的目标。AUKUS 协议呢，诞生于2021年，被视为数十年来最重要的安全措施之一，目的在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而协议的核心内容是首次为澳洲海军配备核动力潜艇。报告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国家行为者可能会开发客制化技术来执行攻击行动。 在澳洲通讯局发布网络安全报告前，五眼联盟国家情报首长曾于十月中旬共同发布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指责中共窃取知识产权，并利用人工智能对各国进行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罢工已经结束了两周，传出几家通用汽车工厂拒绝了 UAW 的协议，刚刚完成的协议岌岌可危。路透社报道，通用汽车位于田纳西州斯普林希尔工厂参加工会的工人投票反对民意的合约，反对的比例高达 68%。 在上个月末，针对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的第一次协调罢工结束之后，工会工人正对克莱斯勒所有者斯丹兰蒂斯、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各自的合约进行投票。当地的工会必须对暂定协议进行投票，但是只有总票数才能决定结果。报道指出，目前暂定协议的投票以总体计数的结果仍偏向同意居多。 UAW 与通用汽车达成的新协议允许到2028年4月份将基本工资提高 25%， 最高工资将累计提高 33%， 预计生活成本调整到每小时42美元以上。 UAW 主席费恩周二表示，交易仍在等待批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全力支持川普获得党内总统提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韩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随着油价下跌，美国劳工部周二公布，美国十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从九月份的 3.7% 降到了 3.2%， 创七月份以来新低，且低于市场预期的 3.3%。 核心 CPI 年增率从 4.1% 降到 4%，同样比市场预期低了 0.1%，连续七个月下滑，继续创下2021年9月份以来的新低。投资人乐见这份显示物价压力减轻的数据。当天美股开盘劲扬，道琼工业指数上涨超过350点或者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分别超过了 1.4%、 1.8%。美联储下次集会是12月12号到13号，届时官员们将掌握11月份的物价数据。最新利率期货市场行情显示，几乎所有的投资人都认为美联储12月份将再次决议利率按兵不动。
中国经济在十月份显露轻微的改善迹象，消费支出回升，但长期的房地产低迷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共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数据显示，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 十月零售销售年升 7.6%， 优于预期。十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长 4.6%， 增幅与九月份持平。前十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下降 9.3%， 降幅进一步扩大。今年一到十月，住宅销售额同比下降 3.7%， 降幅大于一到九月的 3.2%。中共政府为了支持房地产市场，正在采取措施。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政府计划为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住宅提供至少人民币10,000亿元的低成本融资。消息人士表示，中共央行将通过政策性银行分阶段注资，资金最终将流向家庭。当局正在考虑的选项包括专项借贷和抵押补充贷款，最快这个月就会采取行动。
美国联邦政府宣布，用于退休准备的基金基于风险的考量将不会投资中国与香港市场。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将把养老预备金中680亿美元的国际基金投资排除香港与中国市场，也就是不在香港与中国市场投资。根据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11月14号所发布的声明指出，规模达到7710亿美元的国际基金将排除投资香港和中国大陆。声明提到，美国政府对中国敏感行业的投资限制，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退市 以及美国制裁俄罗斯等事件会导致激进的交易成本和回报波动。根据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八月份公布，这个基金从未投资过中国大陆，而在香港股市的投资比重不到4%。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韩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党内民调仍然保持遥遥领先的前总统川普，周二获得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背书，全力支持他竞选2024年总统大选，同时也捍卫了川普质疑2020年大选具有欺诈性的行为。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众议院新议长麦克·约翰逊背书川普，支持他获得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他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我全力支持川普总统。作为国会中排名最高的共和党人，约翰逊的这一举动凸显了前总统在党内的极大影响力。此前，约翰逊一直被视为川普的支持者，他领导了国会尝试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活动，并和其他125名众议院共和党人签署了一项法律简介，试图说服最高法院拒绝在几个有争议州的选举结果。在 CNBC 的采访中，约翰逊捍卫了川普质疑2020年大选结果的行为，表示川普发自内心深处相信那场选举是欺诈性的。尽管约翰逊作为议长的时间很短，目前尚不清楚他对川普的背书对选民有多大影响，但背书川普还是说明了共和党议员对川普的认可。上周日，另一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宣布他将退出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而川普的明显优势被认为是斯科特退选的主因。在当前民调中，川普的支持率仍不断攀升，在大部分战场州甚至超过现任总统拜登。同样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前联合国大使海利也对斯科特构成压力。目前除了川普之外，共和党初选的参选人还有前联合国大使海利、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前纽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和维维克·拉马斯瓦米。而斯科特的退出可能会让其支持者转向其他参选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周二表示，以哈冲突没有扩大到邻国，这表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威慑正在发挥作用。请听报道。
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周二表示，美国希望确保以色列哈马斯的冲突被限制在加沙境内。他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场战争蔓延到其他邻国和该地区。我认为在威慑方面，我们的讯息已经非常明确，而且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场冲突扩大。不过辛格也承认，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仍持续对美军发动袭击，这些美军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而被派驻在中东。辛格说，自11月17号到今天，我们追踪到发生了55起针对美军的袭击事件，驻伊拉克美军遭遇了27起攻击事件，在叙利亚遭遇了28起攻击事件。针对这些袭击，美军已经做出了还击。上周末，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击落了一架美国 MQ 死神无人机。当被问到美军是否会针对胡塞武装进行更多打击时，辛格强调，美军在当地是为了避免冲突扩大。当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时，已被美军击落。在记者会上，辛格还谈到了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加沙的战斗。他重申，美国不希望看到双方在医院交火，但是有情报显示，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利用加沙地带的一些医院，包括西法医院，作为掩护和支持军事行动以及扣押人质的手段。周三稍早，以色列军方表示，已对西法医院内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突袭，并敦促他们全部投降。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韩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